大哥一直给我打电话，和我确定是不是真的要走。他怕我临时变卦取消顺风车，他又白跑了很久。大哥是我在滴滴上叫的司机，说又白跑是他接我之前已经开了几十公里，快到的时候呢，被那个叫车的人临时取消，微信还拉黑了。如果来接我又是几十公里，除了电话再三确认外，还额外提出再加100块，这100平台不允许，但为了能够顺利出发，我还是答应了。我在宣城深山的酒店里面做活动，方圆几十公里连农家乐都没有，大哥下午就到了，发信息希望我早点结束出发，因为他还没有吃晚饭，说中午就吃了碗泡面。大部队路上堵车，要很晚才到，主办方安排我先吃饭，我想起大哥，所以邀请他一起吃晚饭，大哥稍稍推辞就来了。大哥身形高大，消瘦挺拔，坐下来他说他来自青岛，当兵当了很久，吉林人。原来顺风车未必需要顺风，有的人以此为生，全国各地跑接单，南北通达，有单就出发。不过他大概不想让我觉得他辛苦，所以竹筒倒豆子的介绍起自己来。他说他在一家稳定的事业单位就职，平时清闲，不用总去坐班，所以才可以做这样的一份好几天都在全国跑的兼职。大哥35岁才结婚，有个女儿上5年级，比原定的时间迟了半个小时，我们终于出发。出酒店门的时候，大哥给我开门，并且贴心地将副驾驶的座位推到了最前面，后座留出了非常大的空间让我坐进去。大哥说他在部队给首长开过很多年的车，一生贵人很多，遭遇的故事也多，然后开启了3小时不间断的输出。先说自己的家庭，他说他和妻子的缘分天定，刚开始恋爱的时候丈母娘说过一句让他到今天还是怀恨在心的话。第一次见面时，丈母娘了解了他的情况之后感叹，这门不当户不对的有什么好谈的。当面听到这句话，他一气之下就和女朋友分了手，并且换了手机号。3年之后他跑出租又拉到了前女友，就这么又联系上了，后来同居了，直到妻子从家里面骗来了户口本和他领了证，生米做成熟饭，才和家里摊牌。他说他妻子很单纯，就是脾气暴了点，不过大多有冲突的时候他都绕开，没有隔夜仇，从不分床睡。和很多中年人一样，大哥也有几门不来往的亲戚，大多原因也都一样，因为钱。爷爷98岁那年，老人公寓住不下去了，需要叔叔姑姑大家商讨着如何赡养。和大多数的多子家庭一样，长辈提出的方案是各家轮流住。那年大哥的父亲癌症住院，这时候姑姑提出先从大哥家开始，姑姑的大哥就是大哥患癌的父亲。大哥一气之下将爷爷接回自己家住了8个月，说好的每月平摊赡养费，姑姑叔叔佯装忘记。8个月之后，大哥父亲病重，爷爷得知之后主动提出回到三叔家给大哥照顾父亲，解了后顾之忧。后来大哥的父亲和爷爷同一年先后离开，大哥爷爷手里有个存折近20万，因为在三叔家去世，三叔不愿意将钱拿出来平分，几家闹得不可开交，差点动手。后来呢，还是年轻的小叔和同样年轻的大哥忍了，说反正也不是不能挣钱，三叔吞了就吞了吧。可自那之后，他和三叔再也没有了来往。照顾爷爷和父亲，大哥的妻子没说什么，用心的照料，很明事理。大哥很感激，他跟妻子说女儿上大学之后呢，他要买辆2手车去带她周游全国。后来又说起了自己的朋友，他的朋友里呢是战友比较多的，特地提到了有一晚有个朋友约他出去，几个人一起喝酒，喝完又去唱歌，唱完歌又去宵夜，一直吃到了凌晨4点。他感叹朋友们当年租住在一起，各种亲密无间，成了家难得再聚，偶有一聚就好好尽兴，朋友不必多，有几位知交就很好了。他还说戒酒是因为女儿，有一次和朋友又喝多了，回到家吐得到处都是，妻子恼了， 丢他不管，两岁半的女儿端个盆给他敲背安慰。女儿问爸爸难不难受，他说难受。女儿说难受以后可不可以不喝酒了，从那之后他就不再喝了。弹性正浓时，深夜车行寥寥的高速上出现了一辆车超过了我们，在前方几百米的时候呢，突然在路中间左右摇摆，眼见着要撞上了高速栏杆时，突然又快速地转了方向盘回到正轨，迅速消失在夜色当中。我们吓出一身冷汗，大哥说可能是深夜犯困，也可能是路面湿滑，总之很惊险，因为如果撞上去了势必会影响到后面的我们。惊险过后我们聊起人生，我说人生挺难的，时间好快。大哥说人品最贵，要做堂正的人，常年奔波在外，再说的轻松我也知道他是有很多的不容易的，比如有时候他深夜送人到远离城市的地方，就在车上伺候过一夜，可他个子太高，所以憋屈难受，还比如这次没饭吃。可他聊辛苦少明亮多，他说没文化就要更勤快，没本事又怕辛苦，想挣钱是天方夜谭。送到目的地的时候，大哥说你有我手机，到了青岛联系我，我请你吃好吃的。我嘴上应着，但我知道再见面的机会大概不会再有了，只是这一路的同车共乘，缘分难得，遇见告别周而复始，人生也是如此。
如果卸下厚重的伪装，如果褪去光鲜的皮囊，露出枯燥真实的模样，还有谁会寄予厚望？如果放下死守的城墙，如果拿掉坚固的围墙，露出孤独渺小的模样，还有谁会偷来欣赏？若我只是只是寻常的我，你会不会再期待我？我承认我的脆弱，但我依然会是我。只是